昨天继续欣赏长篇单口相声《善恶图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雪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来的人不少，有没有这四天都来了的？
有。
我认识你们。啊，那几位是，这几大哥也是。看错姑娘。真难得，我这四天票怎么买回来的？其实说两句话，这几天呢，应该是连着听。你要连着听啊，我省事儿。为什么呢？四天说的是一个故事，叫《善恶图》，顺天府三万连环22条人命。你看有活来的，有钱来的，有大钱来了一天的，也有今天头回进来，真听不明白。我都觉得乱了，就得往回倒一点，你倒多了不合适，把头三天的书全说一遍，今儿就白来了啊！三言两语还得让您明白，要不说说书不容易啊！而且这个书啊太乱，你想啊，一开书22条人命，这是何其壮观的事儿。这儿一个头，这一个头，这跟这有关系，这跟这有关系，脑子不好，非乱不可。要不再说点别的吧？我说《聊斋》吧。
接着说，接着说。
曹云金说《聊斋》，说了一半，不说了。啊，这他那说不完，那我这个能说完了呢。今天来的这算是该着，您就前三天不来，今儿来都合适。啊，来着了。祝贺你们大伙吧，祝贺大家啊！几句话，也让您听明白这个故事。简短解说：清朝道光年间，北京城出了个小小的案件。好乱哈！一大姑娘跟人起哄，这都是有身份证的人。我说散了别走，这是扫地啊！你凭什么呼声？谁不让谁多少扫？这清洁工培训班这是？你说哪儿忘了？我这我这艺术提高不了，都赖你，老搅和我。哼，清朝末年啊，就改末年了。说道光年。你还狡猾，也好，不说不笑不热闹，台上台下有一个互动，你除了看演出，图的就是高兴，也绷着，你也绷着，我也绷着，谁发现这看一文种了？你看，你好些相声同行就爱犯这毛病啊，苦大仇深一个个的上台，您那没瞪着眼，站着跟俩笑狗似的，看啊，一看就上坟地刚回来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的了啊，就挺奇怪。有时候我也纳闷，看他们演出站台上，上场门等他们，下来我问，啊，这是为什么？闲话少说，是不可以等着啊。那闲话就不少了。说这个清朝道光年间，北京城永定门这儿离这不远，永定门。住着一个人叫袁德满，袁德满开饭庄子，这买卖叫杏花楼。其实生意不是他的，是他兄弟袁德江的。袁德江出门办货，一年没回来，咱不知办什么货，把人都办到外头去了。一年没回来，买卖得干呢。哥哥袁德满替他照料生意，真尽职尽责啊！天天的早起晚睡，照顾杏花楼。生意不光没下去，而且是越做越火。 要说这个哥哥真难找，不光照顾生意，到后来连兄弟媳妇都接收了啊，跟自个儿弟妹还说呢，你这话说就对了，知道吗？你说你跟我咱俩闹异性啊，你不理我，我不理你，这买卖怎么干？对不起我兄弟，再一你这样做，这是学古人，把清朝一建朝的时候，咱们孝庄皇太后为了江山社稷，下多少人，才有了大清300年社稷。你这样做跟我太对了，哎呀，兄弟媳妇感动坏了，万没想到跟我大的班子靠着有这么深的政治意义。俩一块过日子吧。哎，这天袁德满出门串门去，鼓楼八道弯胡同找好朋友屈之生，俩人喝酒，酒席宴前俩人要对一对诗啊，这俩也不怎么认字，俩文盲对诗啊，结果打得跟热窑似的。打那屋里出来，袁德满顺着大街往家走，可不近了，打鼓楼要说走到永定门去可不近，仗着刚喝完酒啊，走了街上还下着雪呢，倒是也不觉得多冷啊多累，谈不到啊，有酒壮着呢。路上来辆骡子车，是一个小偷偷的这辆车，他以为是跑站口的那个骡子，站口的车就是过去的所谓的像大公共似的啊，这骡子车他以为是这个，上了车你把我拉到永定门。小偷本来打算出永定门奔南园前去销赃，一琢磨这时候上了车呢，啊也可以啊，拉到永定门那儿，叫出你们家人来，多少给我点钱，那是白捞。想的挺好，车走到前门大街，一回头，袁德满这腿打车里边伸出来了，下车一摸，这人凉了，要了亲命了。偷车没有多大的罪过，人命官司可担不起。给这骡子车一鞭子，小偷跑了。骡子车顺着大道往前走，珠市口路西有一大车店，半夜里边掌柜叫高胖子，带着伙计小六，爷儿俩这铡草喂马。骡子车拱着大门进来了，开始挺高兴，你看半夜里白得一辆骡子车，再瞧车里边躺一人，肚子凉了，赶紧的把车拽出去，十指望轰出去就算完事儿。碰到巡夜的丁丁，一个结巴一个话痨，感觉非常可爱的人。我就纳闷当初是哪个老爷安排这哥俩巡夜啊，俩人一聊就好像那个不怎么说话，这个自言自语啊。正好晚上瞧这车拦住了，一问车里死人，花楞嘎嘣高老大还这小六子全锁起来了，死尸放在了地上，等到天亮花儿来了好验尸，不料想半夜里边这死尸没了。哎呀，打这心引出了很多的故事。其实这个死尸不是死人，袁德满抽羊酒喝，他这毛病啊，喝点酒出了拿冷风一灌，一凉一热，吃了他躺着睡着了，犯了病了，搁后边连喊带叫嗷嗷嗷嗷。小偷赶车呀，心里慌，也没听见后边叫唤。等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，那人啊昏过去了，啊，这才成了后边事儿。没想到人跟地上躺着，借着雪地接着地气了，到后面他醒过来了，啊，我跟地躺着呢啊，好了，什么事都有了，起来活动活动没事啊，把席子铺了边上去，他家走了，他是走了，这边那看保。看守死尸的这个话痨跟结巴要了性命，人丢户了，怎么办？夜入关帝庙偷死尸，才引出来那些个故事。袁德满到了家没得好，怎么呢？他这兄弟媳妇儿忒不安分了，在外边还勾结奸夫，因为他今天喝酒去，撂下话了，我不回来啊，说好了不回来，你媳妇儿一瞧不回来，就再找一帮忙的来吧，是吧？就找一助人为乐的朋友来啊，没想到半夜里汤汤汤一拉门，他回来了，一进门很生气，啊，奸夫淫妇在床上躺着了，拿手一指着媳妇儿，你对得起我兄弟吗？那霎时的正义感全上来了，兄弟媳妇很惭愧啊， 我不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这事怎么办？阎浮说：“那弄死他吧！”这么着被他弄死了，连夜这床都拆，这死尸搁在床底下，上面都铺好垫子了，没人知道。到后来家里闹小偷，小偷来了才发现这个秘密。奸夫淫妇拿他们到当官啊，这才报刑部定的是斩罪。案子本来都弄完了，最后这官儿，咱们前面就介绍了，宛平知县谢和龙是天下所有官员里边的另类。那时候啊，你没上过学，长白山猎户出身，你要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全会，没上过学也不老认识字儿的，只因为瑞亲王长白山遇见猛虎，谢和龙彪打猛虎救了驾了，王爷无以为报，说给你点金财宝不要。那有什么要求，我就打算当个官儿啊。为了报这个打虎之恩，把他带到了北京城，放在宛平县做了一任知县。这官审案就靠打，瞧谁不顺眼，上前刺个尾巴。而且自个儿还有一个大铁棍子，啊，开着手里那个不管是毛主板呐、什么水火无情棍呐，打着打着不过瘾呢，老爷噌噌一下蹦出来了，可是没少打人。案子都审完了，到最后师爷提醒说，监中还有两个人得放了，一个就是那个大车店的掌柜的叫高胖子，一个就是那伙计叫小六。说这俩人啊，跟这些事儿都没关系，吃了挂闹了。大人说对，放了吧。这高胖子放了，放完又派人去，小六叫出来了。小六一上堂都傻了，哎，老爷吓死我了。那行了，啥话别说了啊，没事了，回去好好干活去啊，干走吧。老爷，我您说，您说实话，那人头是我买的，回来别走了。嗯、那说秃噜了啊，这怎么还有人头的事呢？这孩子傻了，回去院里埋着。那带我瞧一下吧。乌拉超大队的人马啊，这回啊，带着这个结巴呀，跟这话痨一同前往。为什么呢？那俩头啊，杀人犯命逮起来了。前面书讲了，王大王二那哥俩。犯了罪也压在了死囚牢，跟前没有得力的人呢。哎，这老爷非常喜欢这个结巴。你这个人不爱说话，老不爱说话，一说话就说点子上啊，不喜欢呢。带着些人三班六房的差人来在了朱市口路西大车店，一进来把小六先叫过来，来吧，说吧，你把那人脑袋瓜子埋哪儿呢？孩子都傻了，就在这儿逃吧。呼气的咔咔的拿鞋拿镐一刨，刨出一具死尸来，男尸，把老爷气的啊！小六，你说实话，你不说就你脑瓜子吗？这都整个没切、啊。老爷，我不知道，你到底埋哪儿了？埋在这边了。往前刨，气的咔咔一刨，刨出一个女人的头来。哎，这差不多啊，你脑袋吗啊？这个刨坑的差人发现了女人头下的土还是很松软，而且土里边看得出有衣服。接着再刨，又刨出一具男尸来。这个男尸无头，都摆这儿啊，男尸全身开眼的啊，一个女人头合身，这儿男尸没脑袋，大人看了。高胖子呢？找高胖子，可是老板呢啊，高胖子来了，脸呢跟猪肝一个色似的，抖音儿的，咋的？认领一下吧，这哪个是你弄死的？不说吧，你先挑，你先挑，啊，我冤冤啥呀？现在大嘴巴，呼，你想个大老虎的主啊？这大嘴巴，呼！高胖子，你转仨圈儿，你打的是我呀？打木了。说吧，这仨你都知道吧？啊，哪个是你弄的啊？哎呦，我冤！哎，我就知道你冤，你知道吗？你上我这打官司，没有不冤的，开头都得冤，知道吗？把铁棍子拿来，差人摁住了。把这个铁棍子敲出来，照着后背上，咔！还冤不？那话都说不出来了，这棍子扔到背过气去了。拿水泼，这玩意儿不打不行，这不叫 那泼，凉水过了，呼啦一下，高胖起来脸都离去了。啊，和尚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老大人，再来一罐。拿凉水泼，泼完了歇。大人，我是说我想招。你早说呀、啊！你这不得累死我了？哪的事儿去？那姐们，说吧，这仨都你弄的？你小丫好体格啊？你咋想起来弄死他仨呢？这女的这身子哪儿去了？你吃了？还老虎你是啊？我想当初唐泰山彪打成虎，真的。你说吧，咋回事儿？
啊，跟您说实话，事到如今我不说也不行了。不过咱们天地良心啊，那个男尸无头不是我干的啊，这个女人头与我也无关，
你都跟你没关系呗，也不死了。他死案就靠打人。
啊，我跟您说，这一具男尸是我杀的，女人头这是我杀的。
好、啊，那行，那你先找这事儿，咋回事啊？这是一住店的，啊，直隶雄县商人，姓杨叫杨金彪，做买卖人，到北京来贩卖绸缎，正好住在朱市口这儿，住着大车店，往里一搭东西，屋里一马，掌柜高胖子瞧见，真有料啊，有钱的主。回过头来自个儿一琢磨，你说这玩意儿开大车店可花了不少钱了，这个地儿啊是他租的，还不是说我们家的祖产，我趁快递不是租的，人家一算这挑费，来了之后一翻修这房子里里外外户火就可花了不少钱了，而且来说这儿吧上下够不着，你想啊，人家有的来到这儿要住要图便宜的话，人家吧天朝那边走啊，有便宜的地儿，要说住好的还得奔城里去大客栈，我这是上下够不着，要指着住店钱我什么时候能发了财呢？晚上自个儿一个人坐在屋里喝闷酒，琢磨来琢磨去，哎，表示我说的对，想这个事儿啊，人家怎么就能就白马红缨啊，家里边金银财宝，占着房躺着地，我怎么就见天受这个罪呢？嗯，雇个伙计天天干活还是我给搭下手，凭什么呢？看起来成大事者必须有大胆量，我得学一学英雄人物。当初有一荆轲，荆轲刺秦，万古名扬。对，我把住店的宰了吧，这家混蛋，这是一回事吗？这个啊，把刀磨得飞快，夜至三更，抬头一瞧外边没声音，住店的也睡了，伙计也睡了，自个儿拿着刀出来是逆也足前踪，午夜风高摇杨柳，中天明月照清风，来到这儿，把这刀顺进去，拨了这门，啪啪啪。三下两下他自个儿的房子他知道怎么弄啊，把这门的敲弄开了，轻轻轻轻进来，一转身把门关上，垫子连腰来在了近前，一瞧这主啊睡得真踏实，不连咬牙的牙呼噜，哎，我与你远日不论近日无仇，没办法啊，吃我这刀有什么事儿咱们呢下辈子再说，今天宰了你，明天我准备香蜡纸钱，我呀给你烧点纸钱，我好好的罚刑罚刑你，你可别恨我啊！把这刀举起来，一瞪眼，住店这醒了，那怎么呢？打呼噜把自个儿闹醒了，有热乎，自个儿脚都跺起来了，一睁眼，啊，你干嘛呀？瞧瞧。在这会儿眼珠都红了，这叫血贯瞳仁，拿手一指他，闭嘴。 心口进去了。杨金彪够义气，到死都没说话。死得太冤枉了，这赶紧把刀抻出来，把死人弄好了，弄哪儿去啊？往外弄，非出事不可啊！院子里边刨了一个坑，把死人搁在里边垫平了，金银财宝拿到自个儿那儿去了。心说这个事儿一辈子也没人知道，年深日久啊，这尸骨一烂就更找不着手了。啊，都收拾完了，料理完了，把刀也冲干净，收拾好了，把这个伙计小六子叫过来。这会儿啊，天都快亮了，你呀、去给我买一个猪头来。啊，咱们这院儿不干净，我夜里做梦来着，可能是有妖魔鬼怪。你呢，去买猪头，我这准备蜡烛，准备点香，弄点纸钱，咱们呢烧香祭奠一下。好吧，小儿子，我去吧。扭打着出来，赶奔菜市口江家肉铺。来到这儿，李老脸一瞧，这会儿天还没全亮呢，肉铺里边啊亮着灯，小孩没怎么睡醒，迷糊糊的走到这门口，拍着门，开门。说出开门屋里边，灯灭了。哎，什么毛病？说开门怎么灯，把灯吹灭了？有人吗？